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户外练功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8日。几年前，我搬到了美西，在家附近建立了一个新的户外练功点。我们在那里每天坚持练功有五年的时间了。最初开始有三四个同修参加，后来陆续其他同修加入。最后固定下来每天能来练功的有七个同修。一、乱世中守住根本，加强练功。自从明慧网发表了新的练功音乐后，我们就坚持每天练一个小时的抱轮，早上四点开始练功，一直到六点半结束。在这个练功点的同修大部分都是在媒体项目工作的，所以早上练完功再匆忙赶到公司参加每天的集体学法。由于保证了每天的学法和练功，大家都觉得精力充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大部分人除了干好媒体的工作，还参加了天国乐团，有的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正式大法项目。练功点的同修每人都觉得非常受益，各自都有很多感悟。我们会早上三点多的时候互相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互相叫醒，开车的同修去附近接上大家，再统一坐车去到练功点，车程大概在十分钟内。有时候媒体的工作会很忙，工作到很晚，早上起来就很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整体的行动，同修一个电话打来往往也就能起来了。只要出去参加了练功，反而觉得体力恢复得挺快。师父在北美首届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我怎么传的这个功，你们怎么照着去做，保证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坚持户外练功也是对信师信法的考验。印象中有几次，每当我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练功点的同修还是会问我，今天你还去不去练功？那时我总是非常纠结，因为头晕目眩，身体剧烈疼痛，感受太强烈。那时我会背法，我知道需要靠大法给予我的力量来突破。很多次我都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录》这篇经文中说的，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每次我就都能起来坚持去练功，每次练完功都感觉身体的状态有了非常大的明显的改变。我悟到，面对身体出现的假象干扰，也是对弟子的考验，坚定对大法的正念是走过磨难的关键。长期的坚持户外练功，也是修去安逸心，不断放下人的观念的过程。 我发现每当我工作的比较晚，有时心里会想一下，才睡不到三个小时，第二天起来练功就很难，就算坚持去练了，也感觉很累很难受。有时睡前不经意看一下，明天下大雨或刮大风，第二天起床也很难，身体同样的感受很累很困。我终于明白，其实这是人心被干扰了，被后天的各种观念干扰了，身体才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我以后就不断地排除人心人念，就不会被睡多晚、睡多少、是否刮风还是下雨、是平日还是周末等这些因素来影响自己了。这些客观因素和大法弟子的修炼真就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了，因为修炼本身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共病毒爆发后，我们住的城市也颁布了居家令，我们的练功点就中断了几周。那时我们就每个人自己在家里练功，我发现在家里比较容易被安逸心干扰，有时候不能保证每天都练完五套功法，有时候练静功也容易迷糊，效果不好。这时大家都很怀念以前能在户外练功的日子，后来我们就决定赶快恢复，大家又聚到一起参加早上的户外练功，很感慨也很珍惜师父给予的这样的修炼环境。春去秋来，我们的练功点每天坚持，有时候夏天蚊子蜂拥而来，额头和手上都曾被蚊子咬得起大包，有时候冬天手指头冻得钻心的疼，有时也会因为刮大风，耳朵里、鼻子、嘴里都有沙子，而我们都没有间断过练功，这一切都来自师父的慈悲加持。二，在户外练功中发现人心，修去执着。三年前，我因工作调动来到美东，来的时候心里最舍不下的就是美西的户外练功点。我不认识这里的同修，也不熟悉本地的练功点，心里很是纠结。没想到一下飞机被安排到住在一个同修家里，他一直参加户外练功，这样我们两人结伴第二天就出去户外练功了，真是一天都没耽误。我悟道，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早给咱们安排好了。修炼环境变了，因为这里的气候寒冷，需要我突破的地方更多了。我悟道，这是一个修去安逸心的好机会，因为我不但要克服早起，还要抵御寒冷。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练功点，又能适应工作时间，我先后参加过本地六个户外练功点。2022年圣诞节还经历了零下18度的低温天气，那次练功后我的手指被冻伤了，可是我们同一个练功点的同修们都没出现任何问题。我开始思考，我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被干扰的人是我呢？我发现有时候我会收到来自工作群里同事的夸赞，夸我起得早，坚持得好，因此我产生了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我还发现我有几次看错了时间，比平时早起一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我就在思考，这是真精进吗？我这种动力到底来自于哪儿？我曾经听说这里冬天能出来练功的同修并不是很多，于是我就想，别人不行，我没问题，我冬天下雪都能来练。我发现这一念看似精进，实际是在证实自己的无所不能。我发现对于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似乎更有动力去做，这种动力却不来自于法中的提高，而是为了证实自己是经不起考验的。我意识到，哪怕是户外练功这么神圣的事，我都带着一颗证实自己的人心，真是太危险了。三， 对大法修炼形式的理解。因为工作原因，每天的练功学法只能在早上完成，如果早上不能完成的话，白天也没时间再补了，因此就促成了这8年多的户外练功。在美西坚持得很好，因为有人要搭我车，我身体很难受不舒服都会出去练功，因为不想耽误别人。在美东都自己一个人，没人需要坐我车，很多次甚至一个人在公园打坐，天色很暗，有几次还遇到无家可归者吓唬我一下，我就被干扰了。其实是需要我在独自一人的环境下也能做好修出来。在这里虽然有时精进，有时松懈，甚至松懈很久，但是每次都会有同修问我，关心我，问怎么最近不出来练功呀，是不是需要打电话叫我起来呀，鼓励我多学法，一定要坚持。我能一路走过来，还能坚持下来，都是在学法中获得的力量及周围同修坚持不懈的互相鼓励和帮助的结果。我意识到，原来每天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看似很平常，其实要突破很多干扰和考验，能坚持走下去，走稳这条路，也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四，大法的神奇和超常。3年前，我买了一份人寿保险，需要做一次体检。因为一些原因，我需要做很多检查，需要测很多项身体指标。保险经纪人很紧张地告诉我，如果检测不合格，保单不能生效。他反复叮嘱我，注意休息，注意饮食等，不要查出任何问题。那时因为疫情原因，体检可以安排在家里，有护士上门来做。护士来了，是一位西人女士，年龄刚好和我一样大。她量了我的血压、心跳的一些指标后，惊叹道：哇，你年龄和我一样大，身体比我健康多了。几天后，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100多项的指标全部是绿色的，保险经纪人非常激动地打电话给我的家人，说我的健康程度是他们公司见过的非常罕见的。我借这个机会又给他讲了一遍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这是我坚持户外练功这么多年的结果。他也非常认同，他说这一定是法轮功的神奇效果。结语，我意识到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的小宇宙，可以承载无量无际与我们有缘分的众生，每一位众生的背后还承载着无数的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格外珍惜我们自己的小宇宙，好好练功。户外练功点也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最好的修炼环境，我们有责任维护好，参与其中，做好每一天。有时候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能出去户外练功了，心情会好很多，磨难也随之变小了很多。珍惜同修之间的缘分，珍惜大法修炼的机缘，也是珍惜我们自己。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都能走出来，在本地建立更多的户外练功点，也能引导更多有缘人得法。以上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邪党搞政审在法理上的一点粗浅认识。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外孙要考公务员，协党搞政审，派出所从电脑查出我与老伴还在册，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被协党迫害的名册上，就要求姑娘让我和老伴先到村里开证明，拿上一寸照片办理所谓解脱，去按照邪恶要求操作相关脱离审核流程。这是邪恶要我们放弃修炼大法，用亲情来毁掉大法弟子，同时让亲人直接参与迫害，从而毁掉他们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曝光邪恶，唤醒世人，慈悲救度包括警察在内的相关众生。我拿到办理解脱审核流程后，第二天我女儿就来找村书记和有关邻居开证明，证明我不练法轮功了。我当然不能办那弄虚作假的事，无论如何绝不能签字。当然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已经有过，还不止一次。我弟的一位女同修 A 外孙要当兵，儿女和村书记逼他配合政审，他不肯，人家骗他说签了字你该练还练，就没人管你了。平时儿女们也支持他修炼，这时由于他放不下亲情，就配合了邪恶的政审。此后不久 A 身体逐渐消瘦，体力下降，最后以癌症离世。我老伴2008年奥运前在协党人员的逼迫下签了字，不到一个月患腰椎间盘突出，不到三个月就得了脑动脉血管瘤，做了开颅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明明白白，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按照邪恶的圈套签字放弃修炼，那不就成了常人吗？常人的生老病死不就是常态吗？邪恶的政审就是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未修去的执着，抓住大法弟子在亲情上的漏，利用不明真相的亲人逼迫大法弟子为了所谓的儿孙前途给邪党签字放弃修炼，考验其在亲人面对前途命运的关键点上能否放下亲情去选择。这也是我们个人修炼坚定正念需要突破迫害的一大关，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学法明悟法理，在矛盾中观难中修掉对亲情的执着，修出对众生的慈悲。这需要我们慈悲地给亲人讲真相，讲清利害关系，他们也许一时不理解不接受，我们也要用修炼人的正念慈悲的耐心去讲，相信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他们定有明白的那一天。以上是我对邪党政审的一点粗浅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利益心走正修炼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号。我是一名在基层乡镇政府工作的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现把自己在本职工作中去利益心的经历与大家分享一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在县单位工作20多年了，以前一直在农业科工作。5年前领导给我调岗到乡镇民政办公室担任民政助理，负责全镇的民政工作。以前乡镇民政助理一直是镇政府诸多科室中的肥差，主要原因是负责低保户、无保户
等救助资金的审批，送礼的人比较多，容易得到常人中的所谓实惠。我接手这个工作之后也难以幸免，遇到最多最头疼的还是送礼的问题。据前几年国内流行的一本叫《潜规则》的书中说，送礼收礼古已有之，古代叫漏规。尽管历朝历代都在治理，但是在背后一直以一种隐蔽的潜在的形式存在，大家既痛恨又无奈，打压不止而又绵延不绝。官吏对有肥水的差事趋之若鹜，全力去为自己捞取好处。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民众尽管认为不合理，但又难以改变，好多人就习以为常，默认了这个潜规则。而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我们怎样去对待这个问题呢？作为一名修炼人，我们不求常人中的利益，利益心是修炼人要去的执着，得到不该得的利益是要失得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很多大法弟子都知道修炼人不能收礼，而且在常人社会中也是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受到常人的认可和赞扬。就我个人来说，以前工作中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没人给送礼，也不存在收礼的问题。而自从干上民政助理之后，面对的是经常有人给送礼。现在末法时期，邪党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是一党独裁，整个邪党上上下下无官不贪，老百姓深恶痛绝，但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很多人自觉无力改变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只好明哲保身，随大流了。于是有很多想办低保的人亲自上门，或找熟人来家里，或到单位办公室找我。很多人会塞钱，少则两三百，多则两三千不等。大家都心照不宣，收了礼也就得用劲儿给人家办事儿了。再说现在低保户和无保户都是政府直接无条件给钱的，只要审批通过了就能长期享受，所以好多人愿意投资千八百块钱去得到这份福利。我是拒绝送礼的，但由于自己面子心重，很多时候很难拒绝对方，加之有人硬塞给你就走了，有人送不出就不放心，认为我不想给他办。而且干这份工作，低保常年都在办，不是一个两个，一天两天，送礼的是源源不断，送礼的比不送礼的人多。在现今社会常人看来，别人送礼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很多人当官图什么？一是名声荣誉，二不就是有了权力，就有人上门求着办事，就会有人送礼吗？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现在社会，官场上下无官不贪。这样的大环境下，能不能清正廉洁，就跟本人的品德有关系了。常人没有信仰，在利益面前很难做到不动心，所以才导致现代社会腐败成风，贿赂盛行。在常人社会中，面对送礼，要说一下都能做到拒之门外，不贪不占，在当下社会真是很难。难就难在大家都这样做，你要逆流而上，能不难吗？有时我也会想，给人办事我也付出了，我平时工作量这么大，工资也不高，多劳多得，拿几百块钱辛苦费也是正常的吧，人家餐馆服务员不也收小费吗？或者想，我这因修炼受迫害，失去了提拔和涨工资的机会，这是不是给我的补偿啊？ 随其自然，要不就拿上吧。再说人家也是诚心给的，也不是我跟人要的。各种各样的人心人念都上来了，给自己的贪心找理由和借口。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要做到洁身自好太难了。要没有修炼大法，我想我肯定也就随波逐流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本性的一面很容易认识到修炼人不能收礼，这利益心得去。而且我们修炼目的是返本归真，不是求得常人中的名利。利益心和贪心正是我们一个修炼人要修去的。某个时间我收了人家的礼，心里老是不得劲儿，觉得心上堵得慌，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心里矛盾着，挣扎着，正觉和人念不断上下翻涌，翻过来倒过去的。有时赌气想，我也不想收礼，也不想得着好处，这活儿谁觉得好谁来干吧。我找镇长说，谁想干民政让别人来干吧，我不想干了，谁想干我明天就给腾地方。但镇长很信任我，说这活儿你干了我放心，还说你说什么我都没意见，对我相当信任。原因肯定还是相信我是大法弟子，能自己约束自己，不会轻易出问题吧。是啊，相比常人，有我们大法弟子干这个工作，我们能放下名利不收礼，做到清正廉洁，多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不也是一件好事吗？这也是对我修炼的考验吧。我干一天，老百姓就受益一天。尽管我们是逆行，但常人会看到我们的不一样。即使我们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和风气，但人都有本性善良的一面，我们的正的行为如一股清流，也会让世人看到真善人、修炼人的美好和善良，这个社会还有未来，有希望。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就要从法理上去认识问题。我们的使命是在大法中修炼好自己，从而救度众生的。修炼人只有放下执着才能圆满，常人的名利不是我们所求的。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我们做得好，常人会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我们做不好，你告诉人家大法好，人家会说，你做得跟常人一样，甚至不如常人，怎么让我相信大法好呢？从法理上去认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不仅不能混同于常人，去随波逐流，做一个修炼者不该做的事，而且我们正的言行，应该是让常人认识大法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啊。思想上想通了，问题就解决了。于是我开始回想这几年来收了谁的礼，不管是什么原因，给人家办了什么事儿，这钱都不该要。我找到他们的卡号，用了两天时间一一转账退回。粗略算大约有100人，退回金额约7万元。能联系上的一些人，我告诉他们，我是练功人，不收礼给你退回去了。有个患癌症的家庭，我退回他非要感谢我的1000块钱后，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大法弟子正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讲真相。常人从我们的行为中 能真正认识到法轮大法好。人来世都是为了得救的，我们是救人的，这来世的根本我们永远不能忘啊。退钱中我没有动心，退完后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是一身轻啊。要是常人的话，俗话说，除了割肉疼，就是拿钱疼，让自己往出拿钱，肯定是不情愿的，难以割舍的吧。有了这么多年的修炼基础，我觉得现在可以坦然地把常人的利益放下了。以前的事儿了结了，以后我也知道怎么做了。第一，我不收礼；第二，非送给我的，最后办完事儿之后，我也会退回去，我不要。同时，这难道不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吗？不正好借此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吗？在这正法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会坚定走在师父所指的路上，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正念正行，走好走正脚下的路，放下利益心，尽全力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不负使命，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学好法才有正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我刚得法，邪党就开始了迫害。由于当时实在学法太少，对修炼没有理性认识，遇到事情不会向内找，就是凭着感性认识在做事，最终的结果是丢了工作，经济陷入一团糟，身体还被病魔折磨，钻到执着中出不来。不光如此，我心中无比的怨恨，造了巨大的业力。我明知道那些思想不对，却抑制不住。年幼的孩子三天两头生病上医院，我还得承受着周围人歧视的目光，别说救度众生了，我能够正常的生活在人世间都是一种奢望。第一部分，打起精神从头修炼。面对这种状况，我不甘心就这样无可奈何混下去，毕竟遇到了大法，如果真的离开法，那就是生不如死。我想，既然路走成这样，肯定是自己没有做好，那就只有从头开始了。可是学法也学，读完一遍转法轮都不知道学的是什么，满脑袋的胡思乱想。那我就开始背法吧，我想背总能知道法的表面意思吧。最开始我没有打算背转法轮，因为感觉难度比较大，开始背的是师父其他的讲法。通过师父点化，我明白了，就凭着当初从天上敢于跳下来的一念，师父就渡我。我非常感恩师父，于是打起精神，开始从头修炼。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上班时间除了接几个电话之外就没事了。于是我开始背法，上班基本就是早八晚五，大量的时间学法，师父的讲法我一本接一本的背，因为背的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理，越背越来劲，越学越爱学。花了2年时间，我废寝忘食，如饥似渴的学法，基本上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除转法轮之外的绝大部分讲法背 背了一遍，包括师父评语文章中师父的评语。我背法主要是这样背的，一段法背下来了，然后就过了，不再复习，再背下一段，就是没有连着背。连着背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这次背法为我今后的修炼打了很好的基础，我终于明白修炼不是凭着感觉来的，是依靠法理来的。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会遇到的问题，师父在法中全部都讲了，都讲了。如果学法不够，遇到问题很难分辨。背完之后，我真是感觉到恍然大悟。如果早点明白这么多的法理，我也不至于把路走得那么糟糕。我再遇到问题就不那么难了，包括同修间很多不正的问题，我发现也能分辨了，而且不是需要我冥思苦想，是法直接显示出来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我们这一法门是法炼人，是自动的修炼，我发现修炼变得简单了。第二部分，突破困难背转法轮。后来有同修说最好还是背转法轮，因为转法轮是系统指导修炼的。我想也是，还是背转法轮吧，因为之前走过弯路，造的业很大，我背转法轮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脑袋有业力，主要难度就体现在脑袋上，一背脑袋就疼，越背越疼，脑袋上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而且还特别容易困。后来师父点化，是邪党文化的干扰。当时我没有上班，为了抓紧时间把法背下来，为了不求安逸，背法的两年时间，我除了下午去讲真相和必须做的家务之外，我基本上都是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坐着，或者单盘或者双盘，一边背法一边练习盘腿，晚上睡觉也是趴在桌子上，这样就避免了躺在床上太舒服了不想起床的现象。春夏秋还好过，冬天是比较难受，物业供暖不好，晚上屋里就不给暖气了，趴在桌子上睡觉真冷呀，我就只有穿得更厚一些，然后垫上一个电热坐垫过来了。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师父看到我那颗心想要好好修炼的心，所以增加了我的吃苦能力，要不然真是很难坚持下来。中途也是好几次想放弃，每次打算放弃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会背法的同修鼓励我，说，一定要背下来呀，千万别放弃。于是我又坚持住。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中午，我背着背着就睡觉了，然后梦中梦到我十来岁模样，双腿跨着一辆小自行车，师父过来了，高大的身材，穿着白衬衫，慈爱地拍拍我脑袋，然后大意是，你的业力比较大，暑假就不要去旅游了，要好好学法。然后我就醒了，泪流满面，师父已经替我承受了无比巨大的业力了，我不敢懈怠，又捧起了书。大概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我把转法轮连着背了下来，当然也有遗忘的部分，总是在背还是有忘掉的。大概在背到第九讲开头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很大，不是体现在表面空间。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人的身体不只是表面这一层，表面只是人体的细胞，下面分子原子到无限微观都是人的身体。随着人的表面记住了法的内容，微观身体被迅速归正同化，对应的宇宙天体也在被法归正同化。其实这也就是修的过程，也是救度自己天体众生的过程。我最大的痛苦来源还是头痛， 就是头上的业力。每天被罚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忍受着头部的疼痛。但是痛其实也是消业的过程，有的时候痛的直扯头发，揪头皮。但是随着不断的被罚，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小，头痛的范围也越来越小，最后从整个头部疼痛缩小到一个鸡蛋大小，疼痛程度也减弱的比原来轻，容易承受。同时下午也出去讲真相，经过不断的努力做好三件事。有一天师父展现让我看到自身的情况，以前那怨恨造下的巨大的业力已经被消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巧克力蛋糕，下面是白白的厚厚的德，来自于自己做三件事中吃苦付出的，当然主要还是师父为我巨大承受换来的。我觉得很有希望，不像以前在看不到希望的在痛苦中坚持了。第三部分，心中有法，明辨是非。被法让我明白了法理，很多不正的事情与不正的说法很多时候比较容易看清，让我在许多问题上不会随大流。在一些问题上，我发现周围同修认识是错的，但是却无法交流明白。这个时候我会保持沉默，但是却不会盲从。主要是心中有法，不管别的同修怎么说，我都知道，法是不变的，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其高的，这不是想当然。我觉得如果在学法上多下点功夫，就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犯糊涂。因为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就容易放松自己的精进意志。一、破除怕心。在中国大陆的残酷迫害下，最容易产生怕心。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过程中很多是抓住了大法弟子的业力与心性上的不足。法不但让我自己明白了自己曾经被迫害的原因，也看到了一些同修被迫害的原因。法中也讲了当事人如何破除这场迫害，其他同修如何配合被迫害的同修反迫害，都有解决的办法。这些法理都破除我怕心，明白旧势力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同时也明白了如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帮助增强正念，走好以后的路。有的时候我对某件事情想不通，很快也会想通，实在想不通，师父就会用各种方式来让我明白，这样有法对照来修，感觉修炼比较简单而轻松。二、厘清学人不学法的问题。当然也有过得比较难的关，有一件事我基本上花了20年才想明白，才走出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事情上悟性如此不好。后来才知道原因，一是旧势力借我有业力为由，阻碍着我的悟性。二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学人不学法，总去听周围同修的意见，结果就一直不能证悟。我在这种被迫害中把业力快还完了才明白过来。从这件事情上我也认识到，不被人带动，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多么重要。师父要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修成自己世界的王，可是我遇到问题还是老想找别人商量，听别人意见，不愿意自己对照法来解决，其实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漏。虽然我在很多问题上也能自己做决定，但是还是依赖心没去完，总觉得别人的说法比自己高明，总想听听别人意见，学人不学法这个毛病没有彻底解决。 在学人不学法的问题上，我经过思考明白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法呢？师父讲的多少本法，这就是法。还有就是，我在学法中明白的法理是指导我修炼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法。别人悟到的法理，对他来说是指导他修炼的，对他来说是法。如果对方把悟到的法理说给我来听，就是属个人认识。同样，我悟到的法讲给别的同修听，也属个人认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法理。包括有的时候同修会引用很多师父的法来证明他的观点，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对的，对我来说很可能都是断章取义。我非常费劲儿的终于明白这二者的区别后，困扰我多年的学人不学法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至少主要的部分被解决了。我心中升起了非常坚信的对法的正念，遇到任何问题用法来衡量，加上有强大的学法基础，很多事情真的是想一想就明白了。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同修，很多方面我俩比较谈得来。这个同修被关押过很多年，出来之后对常人社会的很多事情感到比较陌生。我也是热心帮他拿主意，出各种主意，当然效果也是有好有坏。后来我用法对照了一下，才觉得不妥。师父讲要求每个大法弟子都修成独立的王和主，我这么做其实是在挡同修修炼的路。何况这个同修出来好几年了，在社会中已经磨练好几年了，完全可以独挡一面了。我以前很多时候也是凭着感觉走，所以觉得热心是好事，但用法来衡量却不是好事。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好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意思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要以德报怨，如何如何。要是在以前，我看完之后一定会觉得这个同修做得真好。明白学法不学人之后，我想了一下，师父法中没有讲过以德报怨，师父讲的是不跟别人一般见识，但是心里要谢谢对方。针对干扰与迫害，师父讲的是表面要善，对背后的邪恶清除的时候要毫不客气。我悟到，首先做到不动心。如果一味强调以德报怨，会出现一个问题。常人现在没有道德底线，可能内心会认为大法弟子软弱好欺而产生邪念，同时还容易把大法弟子陷入情中，陷入具体事中，陷入做好人中，耽误时间与精力。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过，做过了，当时没有负效果，会对以后的修炼产生负效应。还有方方面面，哪怕一个细小的说法，法中都会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想通过学法呀，你们也都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你们只要去学法也都能解决。第四部分，学法入心的殊胜体会。学法中还有几次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感受，这几次都是在我学法很入心的时候出现的。一次，背法很入心，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我全部知道，一点不溜号，没有杂念。背完两讲之后，我坐在床上，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身体是由法构成的，人念全无。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讲， 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我明白了师父讲的这句法的一层含义，全部是法，都是能量。还有一段时间很精进，学法很认真，发正念时刚一立掌，突然感受到自己整个身体变成了纯金，那种纯净的能量物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是觉得哇，修炼真奇妙。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都是在心很纯净的时候出现的。第五部分，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然后再说说讲真相，我当时采取的是电话对讲，讲真相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期间靠师父不断点化与鼓励走了过来。我觉得很多同修都做得比我好。针对讲真相，我体会最深的是，讲真相是师父给的功在做。我发现如果上午我被法入心，因为法就是能量，就是功，直接能够清除邪恶。下午去讲真相，就有人愿意听，也有人愿意退，而且可以详细的从基本真相讲透，都有人能听。要是上午在家干别的常人的事，下午去讲真相，众生不但不听，还各种扭头撇嘴或者辱骂。我悟到就是没有能量，解体不了邪恶，救不了众生，心不正救不了人。我觉得那些能够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没有学法，直接带了一包真相材料去一个小胡同里发，第二天听一个同修说，不知道是谁在小胡同发真相资料了，被常人扔得满地都是，全被扔了。我一寻思，昨天不就是我去了吗？真是惭愧，竟然损失这么多。正常会遇到扔真相材料的，但是比例不会这么大。通过这件事，我以后再去讲真相就非常注意，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而且尽量是学好法再去讲。有一次我法学得很好，一出门感觉天都透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随手就递给一个小贩，他一句话没说，在繁华的大街上马上就开始认真看了起来，十分入心。法的威力真大，效果真是不一样呀。第六部分，学好法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关于发正念，我的理解是，发正念就是运用师父给的功来清除邪恶，关键是能调动得了自己的功，有多强的正念能调动多强的功。学好法最重要，学好法人表面正念就强，表面正念强才主要，这才是调动功的关键。我发正念时，正念强与不强自己是知道的，力量强时就是师父讲的力可劈山，正念不强时自己也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用人的思想在想灭字。正念强时基本上就是学法不溜号时才能做到。有一次学法时一心不乱，非常集中，到了发正念的时候，我自己一立掌，立刻感受到强大的功被调动了，那种巨大的能量，跟我一起发正念的同修也感受到了，说发正念的时候涌来强大的功，他身体都有感受到。其实这都是师父给的，就看我们用不用了。后来我慢慢的有点会了，明白了学好法是调动功的关键，发正念强的时候也多了。这种强大的功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持续针对迫害发的话，是可以解体各种迫害的，毕竟是师父给的功，力量太大了。现在的状态已经比起我最初的状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了正读大学的小伙子，身体健康，很懂事。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状态、修炼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体会是，学好法，修炼中什么都可以解决。我也知道有的同修学法学得很好，每天量都非常大，效果非常好，三件事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体会却没有写出来。跟他们相比，我其实差得太远了。跟师父的要求相比，我更是觉得不够格。写出这篇体会，希望与同修们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